好，我们接下来是以读经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的经文在约伯记第一章20节到22节，我们以齐声的方式来诵读这段神的话语。好，预备起。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好，从这段经文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主题是约伯这个人。好，我们再把讲堂交给陈牧师之前，请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检查你们的手机是否关闭或者调整到静音模式。那我们存着一颗安静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好，我们再一次的欢迎陈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请问一下那个遥控器。请问一下那个约伯不是很熟的或是说这样好了。约伯你读过约伯记的请举手一下我看一下。好，谢谢哈。那有一部分的人对约伯比较不了解，那我看怎么样来传讲这个深浅啊。提到约伯这个人呢，我们立刻联想的就是苦难。因为约伯经历很多很多的难处。谢谢。约伯他是一个大财主，但是却是很敬畏上帝的人。你知道不是很多有钱的人会敬畏神，但约伯却是例外。他很有资产，但是他心里面敬畏上帝。约伯记这本书应该是整本圣经66卷最早的一本书。那约伯可能不是犹太人，所以这个约伯记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你不管是什么年代、什么背景、什么民族，苦难都从不同层面临到世上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受这个堕落世界的影响。你只要来到这世界上，都在不同的层面一定要经历一些苦难，受魔鬼的攻击。可以在这边讲吗？可以在这边讲。
我们教会今天下午要举行洗礼哈，我们教会洗礼的这个人呢，24岁。24岁左右的举手一下。24岁左右的举手一下。没有。有24岁啊。24岁以下的举手一下。24岁以下的。24岁以下。Your age is under 24 years old. So he is going to baptize this afternoon. 今天我们教会有个 young man, he is going to baptize. 他也是从福州来的。他大概7岁的时候从福州到纽约去，因为他爸爸妈妈到纽约，后来纽约太难买房子了，他们就 move 到 Philadelphia。 他们父母到 Philadelphia 的时候他们家就住在东北费，我礼拜四去看他，从我们 Westchester 开车到东北费，哇，那是一个对角线，很远，那天又下雨。那我要讲什么呢？他24岁今天下午在我们教会要接受洗礼。他为什么接受洗礼呢？他21岁的时候，他上大学第一年 graduate, 那个在大学第一年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全身四肢无力，越来越无力，越来越无力。后来去医院诊断，他得了一个叫做肌肉萎缩症。然后医生判定这个病是不会好的。那因为这样子他去针灸，那个针灸的医生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我们教会那个姐妹就把她带到教会里面来。她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听这样的诗歌就非常感动。诶 by the way, 我去很多很多大费城的教会哦，我真的是很感动，我不是要拍马屁啊，我是说真的啊，我去很多大费城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是在下午聚会嘛。 我很少听到教会的敬拜是像你们这样很美很洪亮。要是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唱出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你们可以想象吗？他的妈妈是1978年生的，很年轻耶。然后他的孩子就这么样一个 boy， 这样一个男生就得了肌肉萎缩症，这个病是不会好的，不会好的。所以你们为他祷告好不好？求神能够恩待他。但是他却经历，他在生病当中，他说陈牧师，我以前你知道我这个年纪到处玩，但是因为我这个肌肉萎缩症以后，让我重新去思考什么是生命。24岁还不到啊，他每一个主日他要从东北被开到 Westchester， 要开一个多小时，他跑到我们教会去聚会。所以这个苦难你没有办法避免，都或多或少的临到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但是你仔细阅读约伯记，你仔细的读这本书，好像苦难是那个主题，但是你深深的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过去花了两个月把这本书把它读完。约伯记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遇见这位伟大的神。所以约伯记有一句非常宝贵的经文，我希望你能够把它背下来。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我的耳朵 My ears have heard of you， but now My eyes have seen you。 我以前是听说有你，我听听而已，但是就是在我生病，我领受，我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亲眼见你。我巴不得这个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这是一个你生命的经历，以至于你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真的可以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认识主耶稣。我巴不得你可以发自内心的唱这首诗歌。我觉得今天这个主日太美了，太美了，去跑马拉松太可惜了啊！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唱这一生最美，我们再来唱一次好不好？就唱副歌就好了，不用私情哈，我们就清唱清唱。
这一生最美，
没关系。
就是来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
最美。
愿高山坚固，
yes.
他会伴我同行。
主啊，这是我们心里面向你的祷告。这一生很短暂，这一生如水冲去，如生长的草，如睡一觉，如夜间的一更。但是这一生可以充满祝福。主啊，巴不得我们过去风闻有你，我们在人生的路径当中，我们可以亲眼见你，以至于感恩节来到，我们发出的感恩，主啊，是发自内心的。主啊，谢谢你，即便魔鬼撒旦有攻击，再强烈的攻击，经过上帝主啊，你那掌权的主，一定可以变成化妆的祝福。不管今年我们过得如何，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深信一切允许临到我们的一切都是有从你那里来的美善。祝福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听的讲的同受圣善的灵，你充满在我们心里面，好叫主啊，我们心里面可以为主来永远跑那美好的马拉松，打那美好的仗。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字叫约伯，乌斯地在哪里其实不可考，有的圣经学者说在今天的阿拉伯的北部，不是很清楚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地方有一个人的名字叫约伯。约伯取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约伯这个名字就是被恨恶的对象，但就算是被恨恶的对象，却是被神拣选的对象。我们这个人不在乎我们地上的名字叫什么，我们这个人在乎耶稣的名在我们的心里面。 有些时候我们会想到，哎呀，想到那个人的名字，那个人的名字。当我现在在讲信息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名字一直在你的心里面？哎呀，这个名字可能是让我很头痛的。哎呀，这个名字可能是让我暗恋很久的。啊，这个名字可能是让我心心念念的，很想念的，很担心的。但亲爱的朋友，在座弟兄姐妹，你心里面唯一的最重要的名字，那个名字叫耶稣。你要有耶稣的名字。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在地上被恨恶的，却是上帝所拣选所喜爱的。接下来形容这个人完全正直。完全这个字不是说这个人是十全十美毫无错误，完全这个字就是很真诚，很真实，很真诚，很真实，在上帝面前全心全意的把自己归给神，而且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完全正直，十全十美，在地上没有这样的人，只有耶稣基督。但约伯的真诚，约伯没有虚假，约伯是很真心诚意的自己归向神。所以约伯记的主题，如果说是苦难的话，我们常常觉得恶有恶报，我们觉得这个恶人一定要受恶报，我们觉得这个人受苦难一定是他犯的罪，但这件事情就不适合用在约伯的身上。约伯记告诉我们说，最坏最糟的事情可能也会临到最好的人身上。所以你来到教会信耶稣，你不要以为说哦，风平浪静，花香长漫，天色长蓝，最坏的事情也可能临到最好的人身上，最恶劣的癌症也可能临到最敬虔爱主的人身上。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这一切的困难当中，让我们遇见伟大的神。接下来你看约伯，上帝给他的赐福。约伯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七加三等于多少？约伯家产七千羊三千骆驼，七加三等于多少？那十二，五百对牛五百母驴，五加五等于多少？他有十全十美的祝福。即便这个人好像被世界恨恶的名字，却是被神祝福。不但这样，他有许多的仆辈。这个人在东方就为至大，他是东方的大财主，他是东方的大富豪，但是他却敬畏这位伟大的上帝。你看接下来四到五节，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的家里帕拉克设摆宴席，他去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姐妹们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席过了以后，约伯就打发人叫他们自洁，每次 party 以后要自洁，要谨慎。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约伯就献燔祭，把一切所有都献上，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罪，心中弃掉神。各位，约伯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你会一直看到弃掉这个字。弃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编号1288，这个编号那个是字典给他的编号。而这个弃掉神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你不再跪拜神了，弃掉这个事，你不再敬拜神了。我每次来到你们这个教会，我就看到那个秋季牧师跪在这里，跪在这里就是我要敬拜神。那约伯记里面有一个第一章跟第二章有一个轨迹，就是魔鬼撒旦用一切的办法，魔鬼撒旦用一切的方式，魔鬼撒旦用一切的苦难，要约伯这个人不跪拜神。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遇到一点点事情，如果我们遇到一点点苦难，我们遇到一点点麻烦，如果假设不晓得是在包厢还是在什么，如果你来到美国，你身份没有取得，不管是川普当选，你担心你身份没有取得，你就弃掉神，你就不敬拜神，你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因为魔鬼撒旦的诡计就是要我们弃掉神。那接下来你看，接下来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这是有点奥秘的。第六节到第十二节，你看 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就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奉主的名，魔鬼撒旦在这里没有余地。奉主的名，魔鬼撒旦在你的生命没有余地，因为魔鬼在地上走来走去，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对准神，我们就是魔鬼所吞吃的对象。所以魔鬼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在地上寻找可吞吃的人。上帝就问耶和华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没有？”历史上没有几个人，上帝可以指着他对魔鬼撒旦说：“你有没有用心看看我的仆人？”地上再也没有像他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没有。约伯实在是太了不起了，魔鬼在他身上找不到破口，但撒旦在这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约伯敬畏上帝，难道没有原因的吗？”你看，这个是魔鬼的价值观。各位，接下来你要看到是魔鬼的一个价值观，因为你岂不是在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如果他手所做的都是蒙你所赐福的，他的家产也在地上也是如此的增多。如果你伸手毁掉他的一切，他必当面弃掉你。这个弃掉你这个字又出现。换句话说，撒旦在这里挑战耶和华神。约伯这么真诚，约伯这么真实，约伯这么的敬畏你，他有原因的。什么样的原因？因为他想要得到你的祝福嘛，他也想要领受你的祝福嘛。套一句现在的话，他想要拿到身份嘛，他才来教会嘛。约伯就挑战嘛，你别看他每个逐日都来教会，祷告会都参加，他想要拿到政治庇护嘛。亲爱的朋友，如果这个是我们的思想，如果这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计了。啊，大费城教会，你们教会很特别，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很少，你现在到大费城的教会看到年轻人在这里的，特别宝贵。年轻人，如果我们到了大学以后，我们接触大学的教育等等等等，我们如果到了大学以后，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说：“哎呀，礼拜天去教会干嘛呢？你看你又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哈，你看你到教会去就是要找女朋友，哈，你看你到教会去是要得好处，哈，你看你到教会就是要上帝保护你。如果上帝没有保护你，如果你又失恋了，如果你又怎么样了，你弃掉神吧。这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弃掉神，不要敬畏神。各位，为什么要感恩？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主，我就是要敬拜你。如果因为环境的困难，我们就离开神。在教会里面太多这样的人。如果因为人事的关系的困难，我们就很轻易的换教会。如果因为我生活碰到一些难处，我就不要来教会了。我跟你讲，撒旦就放鞭炮了，你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了。撒旦为什么叫撒旦啊？原本是天使长。撒旦为什么堕落？就是上帝你要满足我。圣经说，撒旦说，原本是天使长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我要，我要，我要，我要。”你必坠落阴间。撒旦以为世人跟他一样的想法，就是因为你圈着篱笆保护他、看顾他，就是因为你与他同在，就是你给他这么多的祝福，所以约伯敬畏你。十二节，耶和华就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哇，约伯真倒霉，好像撒旦在跟上帝打赌一样，以至于让约伯无端的受害，把约伯害惨了。对约伯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是吗？绝对不是，因为约伯是上帝拣选的器皿。 上帝允许难处临到约伯，上帝允许撒旦无意的攻击约伯，上帝爱约伯，上帝重用约伯，上帝容许撒旦的手伸向约伯，要使他更深的认识这位伟大的神，然后带来一个给世人一直到今天，也就是说圣经这本书第一本书写下来一直到今天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我先写出来，约伯在兴盛的日子没有离弃神，约伯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没有离开神。接下来你看约伯所受的经历，15节到19节，四邦的困难，四八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了，用刀杀了，天上降下火来，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还说话的时候，加勒底人分三队忽然的闯来，把骆驼掳去，用刀杀了仆人。还说话的时候，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的身上，他们都死了。约伯在一夕之间，四八人，加勒底人，这都是很邪恶的人，有人为的灾难，有天上有风刮来的灾难。我读完约伯记，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是，约伯在风中经历他的失去，经历他的苦难。你读到后面你会看见，上帝也在风中，旋风中对约伯说话。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感觉我们在哪里失去了，上帝就在你失去当中安慰你，补足你，让你重新的站立。但是我不知道，当我们看到15节到19节的时候，约伯在一夕之间所有的财富被抢光，所有的财产被烧光，甚至他的孩子被杀光。我不知道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区，哪一个人可以接受这样的打击，在一夕之间失去你的财产，失去你的财富，失去你最爱的孩子，你还能够继续敬拜神。我不晓得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人可以在这样的情况继续敬拜神。为什么约伯记被留下来？接下来是约伯面对苦难，他的回应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约伯变起来。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就躺平了。约伯变起来，撕裂他的外袍。为什么撕裂他的外袍？因为在这个旧约以后，你会发现我们要撕裂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要被撕裂，这个撕裂心要被撕裂，撕不出来的。但你心碎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外袍给撕裂了。我不晓得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的孩子在学校遇到一些很大的问题，很难的问题，很重的问题，你心里面很难过，难过到你的心好像被撕裂一样。我们教会有个年轻的孩子，他读大学，读的最好的大学，加州所谓的藤校，而且他三年就读完。但他三年在加州读这个藤校，他就这个男生明明是一个男生，他读完三年的时候，他跟妈妈说，妈妈，我想要变成女生。头脑很聪明，三年就把大学读完。但他的父母亲来到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强烈的感受到什么是他的心要被撕裂，他恨不得把他的衣服给撕裂。就是当我们的孩子 他走在一条错误的路上，还继续在走的时候，那个父母的心就被撕裂。我们都是做父母的，我想会让我们的心被撕裂，还不是钱财，还不是财产，我们的心会被撕裂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怎么会这样？我们的心被撕裂。就很感谢神，我听到你们这个教会有在家教育，我听到你们这个教会有孩子们大学，甚至希望留在大费城地区有一群同伴，然后你们有所谓的 after school，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我真的很想在大费城地区的教会做见证，我想要跟他们讲说，如果我们要看下一代孩子的教育生活主日，你们可以去 CCCNC 中华基督教会观摩一下。当然我还没有很深入了啊，但如果我深入一点，可能你们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了啊。但是已经很难得了，非常非常的难得了。亲爱的年轻的孩子们，年轻的同学们，可能你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父母亲心被撕裂，但如果我们在男女的关系上，我们在道德上，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上，所以你要将你的身体献上，这个身体是非常宝贵的。上次我来讲的题目就是，如果说我的 body my body my choice， 你想干嘛就干嘛，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向神负责任。约伯在这里站起来，他起来撕裂外袍，那代表他的心撕碎，然后剃了头。我今天是没有剃的头来，这个剃的头代表我太悲哀了，我哀伤到一个地步，我都把我的头发给全部都给剃掉了，我剃了头，剃了头。但是却有一个很奇妙的，伏在地上下拜，那个字又出现了，逆耳。撒旦就是要他不要 Near 就是跪拜，撒旦就是不要约伯跪拜，所以撒旦无所不用其极，让他的心碎，让他的悲哀到达一个顶点，剃了头。但是约伯却在那里下拜。在你们的节目单里面有感恩节的一个海报，我真希望我们感恩节的见证不是我2024年都很好，我2024年再难过心碎流泪悲哀，主啊，我仍然要下拜，阿们。我感恩节仍然要来敬拜，我仍然要来下拜，我仍然要把一切的感恩颂赞单单的归给你。接下来约伯讲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语，在这世界上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人哪一个地区一夕之间失去他所有的财富甚至他的孩子能够讲这样的话。他说什么？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这个在新约的提摩太前书里面提到，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也不能够带什么去，所以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多年前在我们教会我们一起读一本书，这本书叫做高 EQ 的灵命，其中有一句话，他说约伯的故事其实我们也是我们的故事。什么意思？约伯在一夕之间失去他的财产，失去他的财富，甚至失去他的健康。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是在一生的年日经验去体会我们生命当中的失去，也就是你总有一天要失去，你总有一天要失去你的家人，你总有一天要失去你的财富，你总有一天要失去你自己的生命，只是我们的时间比较缓慢，总有一天我们要失去。约伯只不过是在一夕之间，但是约伯接下来讲这句话， 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哇，我觉得这句话给我太大的安慰了。儿女是耶和华你的赏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在地上的时候好好的教导他们敬畏神。但有一天如果你收去了，不管你收去我的生命还是把我的孩子的生命收回，主你有最好的照顾，因为赏赐的是你，收取的也是你。这是约伯的观念，我在这地上我只不过是管家，现在回到你那里，你有最好的照顾，所以耶和华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如此，在患难之时约伯显得格外坚定，在患难来到有人完全崩溃，他的妻子就是如此。他的妻子说，约伯啊，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弃掉神吧。你有没有发现同样的字，弃掉神吧，你不要再跪拜你的神了，你弃掉神吧，你弃掉神吧。你看约伯说什么，约伯说，你这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然后这边有一句话，唉，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个是约伯的观念，我的神一定是保守我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人间，我们不免有一些苦难，但是上帝一定可以把从魔鬼撒旦的苦难化成他化妆的祝福。所以以你这句话第二章的结束，如果很多人就在想说，诶，上帝怎么会跟这个魔鬼好像在这边打交易，就是魔鬼跟他讲说，如果你撤掉保护他，他一定当面弃掉你。然后上帝就对魔鬼撒旦说，好，我把他交在你的手里面，好像上帝跟魔鬼之间有一个交易。其实不然，各位，我把约伯记读完以后，约伯记第二章以后，你就再也看不到撒旦出现的。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四十二章，我做了一个表，第三章到第四十二章，魔鬼撒旦没有再出现，撒旦被赶出去。所以如果只是一个打赌的话，第二章就应该结束了，因为第二章约伯最后的话是说，难道我们从上帝得福，我们不也从上帝受过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已经得胜了。但是为什么还有第三章到第四十二章呢？因为第三章到第四十二章是神亲自在约伯身上做奇妙的工作。那你说约伯他最宝贵的见证在哪里？就是魔鬼撒旦连续提出来的。第一章是在他的身体，第一章是在他的财产，在他的财富，在他的孩子。魔鬼撒旦说，如果你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这是第一章。第二章的挑战是直接临到他的人身上。撒旦回答耶和华神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弃掉你，弃掉你。魔鬼撒旦的诡计就是要我们弃掉神。亲爱的朋友，弃掉神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再跪拜神了。我们今天有机会跪拜在这里，跪拜神，敬拜神，无论 no matter what happened， 我们要跪拜神，敬拜神，你就得胜魔鬼撒旦的诡计。所以感恩节不是因为风平浪静，上帝赐福我来感恩，哪怕是艰难，哪怕是痛苦，哪怕是不容易。这就是约伯的见证，在兴盛的日子没有离弃神，在一无所有更没有离弃神，在健康强健的时候敬畏神，在失去健康的时候仍然敬拜神。约伯让我们看见，我们一定要抛弃肤浅的成功神学。不是今天我富足成功才来到上帝面前，更不是因为今天苦难贫穷我就离弃神。我无论再如何，我一定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认识主耶稣。约伯让我们抛弃很肤浅的宿命论，反正我来到这世界上就要受苦。约伯让我们看见生命真正的价值。亲爱的朋友，我巴不得今天你能够信耶稣。真正的价值不是拥有地上的财富，真正的价值是拥有神。生命最大的失去不是失去健康，生命最大的失去就是失去神。我们今天有幸来到美国，当然第一个想的就是我们需要有身份，但是我可以很勇敢的跟你做见证，如果你拥有天国的身份，你无论走到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那个内心的丰富是从里面涌出来的。而撒旦有一个撒旦的诡计，撒旦的诡计就是用地上的物质让人代替神，用地上的苦难让人离弃神，让人不敬继续敬拜神。所以约伯记让我们认清撒旦的价值观，就是你给我好处嘛，你给我祝福嘛，我才要信靠你，我才要敬畏你，否则我就不再敬拜你了。所以撒旦的武器让我们看见，用痛苦让我们觉得上帝你在哪里，你无能为力，再不然就是上帝你对我充满敌意。另外用短暂的最终之乐让我觉得其实没有上帝我也过得挺好的。撒旦的目的让我们破坏我们很单纯的、很单单的对上帝很单纯的喜乐，扭曲我们生命真正的价值。其实这就是后来耶稣基督所说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第三章到第四十二章到最后的结局，三章很多人读约伯记读到第三章，因为第三章是一个诗歌体，有第一章跟第二章是叙述体，好像是在叙述一个故事一样，到第三章到一直到第四十二章这个诗歌体出现以后，很多人读约伯记就不晓得继续怎么样读下去，然后就跳到第四十二章。时间的关系我们也直接跳到第四十二章，我们来看结果。结果就是上帝不会任凭他所爱的人永远失败。约伯记的四十二章请看，你看到不一样的结局。你看到第一章跟第二章，第四十二章，你看到这个 PPT 14000羊，第一章是7000羊，3000骆驼，42章是6000骆驼，第一章是500对牛，42章是1000对牛，第一章是500母驴，42章是1000母驴，所有都是怎么样？加倍的，加倍的，加倍的。孩子有没有加倍？这给我极大的安慰。第一章被杀死的10个孩子在哪里？在天上，上帝另外再给他10个孩子，真是很感谢神。属神的儿女，我相信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加倍的，所以为什么叫恩上加恩？为什么叫利上加利？为什么叫荣上加荣？福上加福？属神的儿女一定有荣耀，而这个荣耀是经过十字架的。受痛苦的人在上帝的考验当中忍受顺服，上帝的祝福一定是加倍的。羊、骆驼、牛、驴都是双倍的，但是失去的孩子上帝另外给他天上10个地上10个。约伯记最后我要说，苦难是真实的，失去也是真实的，死亡也是真实的，但是祝福复活也是真实的。所以来到了新约给约伯的一个概观论定，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弟兄们， 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先停在这里。新约给约伯一个盖棺论定，那先前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是有福的。你们也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主知道他的结局，明显是主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约伯的忍耐是我们众人的榜样，而约伯主给他的结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求主祝福你，能够在难处当中看见神给我们的结局。约伯记的主题好像是苦难，但却让我们遇见伟大的神。结局，正如耶稣的结局不是在十字架，耶稣的结局不是在坟墓，耶稣的结局是死里复活。约伯记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结局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这是我们这一生要感谢的，这一生我们要赞美的。所以我巴不得求主施恩赐福你，在艰难当中能够有约伯的忍耐，能够有圣灵的同在，能够看见那个真实的盼望，以至于在今年的感恩节，我求主祝福你，在顺境中学会感谢主，在逆境中学会顺服主，在险境中学会依靠主，在富裕中学会不要忘记主，在试炼中能够学会赞美主。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在试探中学会敬畏主，在急难中学会呼求主，在谈话中学会见证主。我今年年初的时候，今年年初过年的时候，我们教会过年的这个 party， 我抽到了一个礼物，那时候我惊了一下。他说，这个英文他说，当你的生活很困难去忍受的时候，你就要跪拜下来，你要跪拜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自己生活当中有一个秘诀，邱静牧师在跟我谈论今天的讲台的时候，我预备了三篇讲台，一直到礼拜四半夜才决定。我经历到一件什么事，我经历到每一次你跪下来，我的行业我的职业跪下来，上帝的话语就来。我相信你的行业也不容易，无论是学生各行各业，但是我经历到一件什么事情，我经历当我们跪下来，上帝的恩膏就赐下来，上帝的能力就赐下来。而魔鬼撒旦的诡计就是让我们不跪下来，不敬拜他，离弃他，远离他，自己做主，以后跟魔鬼走一条一样灭亡的路。我求主恩待你，我求主施恩给你。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配得我们这一辈子用我们的双膝跪拜来敬拜你。天父，你是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神，你配得主啊，让我们用双膝来敬拜这位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恩典的主。哪一次我们跪拜在你面前，你不回应我们的，你说叩门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给他寻见，祈求的就给他得着。谢谢恩典的主，你真是如此的信实，如此的爱我们。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谢谢恩典的主。当我们祷告到这里的时候，发自内心的不明要问你，不晓得今天在座有没有福音的朋友，在楼上在楼下或是在我们的侧堂，你说主啊，我愿意抱着一个很真诚很真实，因为你看人的内心，我愿意带着一个很真实的心来到你面前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来祷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没有受洗的朋友，你说我愿意很真实的很真心的这一生跪拜在你面前。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可以请你把手举起来。台上的，感谢神，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你愿意把你自己的一生交给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以至于让你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信靠他，让他带领你，让他引导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在后面有一位，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第二个祷告，我们为我们做神的儿女来祷告。你信主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信心软弱，被魔鬼撒旦攻击，被世界的环境给阻挡。有没有哪一个弟兄姐妹，你说主啊，今天听到约伯这样的见证，在兴旺的时候敬拜神，在失去一切的时候仍然不离弃神，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帮助我，让我这一生就是要敬拜你，就是要跪拜你，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感谢，为刚刚举手的每一只手，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恩典的主，你施恩看顾，你施恩怜悯，你施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谢谢你，在瓦器里面有宝贝，就是你自己的圣灵，叫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让我们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因为主啊，你那死里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要显出你那莫大的作为来。谢谢恩典的主，为刚刚举手决志的福音朋友，我们献上感谢，求主你引领他们，求主带领他们。为刚刚举手的基督徒，我们也向主献上祷告，求主施恩赐福，让我们一生勇敢的、坚强的，带着圣灵恩膏的能力，走在这一条侍奉主的道路上，一生来跟随你，永不转离，永不离开。谢谢恩典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啊，最后我想分享，明年的一月份，我跟邱基牧师有机会到达拉斯参加一个男人的特会啊。这个男人的特会强调他的一个核心思想，强调 each 每一个男人。我要求主祝福我们中华基督教会的弟兄们能够复兴起来啊！我跟邱基牧师要去参加这个特会啊，一起坐飞机到达拉斯，然后有全美国的弟兄，但是没有很多人啊，大概只有20个人。我们巴不得能够复兴。那复兴的定义在哪里？我们巴不得能够被上帝的爱拥抱。你知道我们弟兄很难被拥抱的啊，所以作为一个弟兄，我们能够彼此的拥抱，然后我们一个很真诚的，像约伯一样很真诚的挑战这个从生活来的挑战之后，弟兄可以得医治。所以这个是明年一月份，我很高兴能够跟邱基牧师一起去参加这样的一个特会。那巴不得我们特会回来以后，能够在大费城地区的众教会，不只是一个教会，能够复兴男人在基督里面的成熟，然后呢接受上帝给我们的任务，然后拒绝负面消极，在试探当中可以得胜，然后经常的可以运动，然后学习做一个领袖。而做一个领袖最重要的就是勇敢的去爱。我们的目标是巴不得希望弟兄们身体能够健康啊，情绪可以健康，灵命可以健康，关系可以健康。所以求主恩待，让我跟邱基牧师明年一月份去到达拉斯参加这个特会，回来以后能够带动大费城地区的男人的事工。我求主来祝福。好，你把时间交给你。
好，谢谢陈牧师为我们所释放的信息。我们接下来是以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